丰溢世界、离垢世界、丰乐世界、摄取世界、饶益世界、闲扫世界、欢喜世界、观耀世界、正因，一共是十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也代表各那个地方的体性。那么我要告诉你，经典里都写得很清楚，丰溢世界、离垢世界、丰乐世界、这个摄取世界、饶益世界，这十个世界，那个十个世界里头，他们的体性如何，他们受的苦是什么，苦集是什么，苦集灭是什么，苦集灭道是什么，都在四圣地品里头通通讲。那也告诉我们的就是十方法界里头每一个地方，他们的苦都有一个，都有他的苦啊，他如何从苦里头走到道，他们都有一个一定的，都是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他转这个业事成为正等正觉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如来名号品这一品，那么如来呢，他在说法，如来说法主要的目的是在说正性，而这个正性是由谁来说呢，是由十方的世界的佛跟菩萨通通都来这里，然后也娑婆世界里头，娑婆世界的不同的众生以不同的方法来摄受。那么临近娑婆世界的那个十个世界呢，他们也各有不同的说法的方法，所以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起正等正觉的那一份正性而已，而不是此刻听法以后就得正等正觉。所以这个性本身必须要加以解释。所谓的性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哦，我这个性只是信赖而已，这个性除了我们很清楚的信赖的佛所说信赖的整个的宇宙的本体这件事情之外，还要回过头来是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个性内心里头有一个最完整的一个信念，那个性，这才构成了一个正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页瓜福寺世尊呢，即为菩萨的时候，以种种谈论、种种语言、种种声音、种种业、种种报、种种处、种种方便、种种根、种种信解、种种地位而得成熟，以令众生如是之见而为说法。也就是说，事实上世尊自己成道也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所碰到的，在那个地方有佛为他说法，而佛为他说法之外，他自己又能够听得到无情为他说法，所以他智慧不断的增长。现在佛的摄受力呢也是一样，他是教化你，让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任何你所应对进退的对象，你所投入的情境，你所接近的任何一个因缘，他都对你说法，他你都在那个地方成就。这件事情就是佛说法的根本法门。我们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经常在日常生活里头对于我们自己经过的事情了了分明，能够看出那件事情对我们的启发，那么我们就会不断的进步，我们就会不断进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同样的环境长大，这个孩子呢他会不断的吸收他日常生活里头的经验，从那里得到启迪，他连吃饭回家跟父母亲讲话，出去外头跟人家打一架，他都在进步。可是有的小孩子他跟人家打一架是白打的，跟人家听了一次很好的说法也是白听的，他没有在那个地方真的被产生了一个真正的醒悟的力量。那么唯一的不同就在这里，佛的摄受方法就在这里，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体验，就是真正懂得什么叫无情说法。我们一再强调无情说法这个问题， 我们放牧所及的，耳朵所能听的，通通都在为我们说法的。所以你翻到第四页呢，可以知道如来名号品只在于说如来的善巧，也即呢阐释了化导一切有情众生一代人皆悟的善巧方便，就是这一品它的主要的一个内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四圣地品第八，也就是第八四圣地品，我们来看看这个正信被建立起来了。我们知道佛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为我们说法，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出来的都代表了佛性，不管它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是是的还是是非的，它都为我们说法。我们有了这个正信，对不对？我们又对整个一个宇宙十方世界有一个正信，我们就很容易智慧成长，我们就容易成佛。那么现在他回过头来要告诉我们一个根本的问题了，回到了我们生活的层面来了。生活上最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生命是艰苦的，这个问题生命是不是很艰苦呢？当然很艰苦，你活着本身是很艰苦，你想健康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想生活的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艰苦的。那么好，你想培育孩子让他们能够健康，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很艰苦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个难题一个挑战，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想办法克服它，而反而是逃避的，那么我们就会急，就会累积那个问题，今天累积一个问题，明天累积一个问题，多累积几个问题以后，问题就越来越扩大，干脆放弃。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多的小孩子，为什么放牛班的小孩子会发生问题呢？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把他常态分班以后，这个小孩子在正常班级里头，如果老师不愿意花出时间来对每一个小孩子多做一点指导，给他们不同的启发，这个孩子也是在那里累积问题呀、啊，今天累积一点，明天累积一点，因为他一直在累积问题呀、啊，苦就是由急而来的。本来只有一个苦，因为累积很多问题，使他更无能，更没有办法解决。随着年龄增大，挑战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所以急多了以后就更无能了。所以有苦就变成坏苦，破坏了他自己的信心，破坏了解决问题的这种动力，破坏了他待人接物的一套正确的一种这种回应之道，破坏了就变成坏苦了。好，坏苦再继续累积下去以后呢，全部停摆宕机，那叫苦苦。苦苦我常常讲说，苦苦放在一起就是苦的平方啊，苦的平方很厉害啊，就整个人就宕机啊，那个苦很厉害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那个精神疾病到严重的时候整个人会崩溃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有的人干脆把自己的门关起来。关起来有很多种，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关起来的方法，就是他所讲的东西不是在生活的世界里头，他讲的是另外一套，把自己关起来，讲的跟我自己的活的一个世界不相同。有的是自闭，把自己关起来，是不是？自闭的人口随着现在这种工业上彼此之间太紧张太忙碌，这种疾病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我做不了，我就想个理由推逃避，想个理由来逃避的结果，那就变成精神官能症。你看啊，因为这小孩子啊读书在学校里的功课这个赶不上了，越读越没有兴趣，人家都是考的都是七八十分，自己考的都是个位数的，个位数还是老师给墨水钱的，才有那几分呢、啊。那他觉得整天来毫无意义，除了丢丢纸条，下课的时候生龙活虎一番，做做恶作剧表示我也有用，除此之外他都是来陪人家的啊，他不能自我肯定啊。所以他开始要逃避这个问题。他逃避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下课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表现他别人拿他没有办法的方法，要不然就是下课赶紧 跑去打电动玩具，他有很多的方法，这就是逃避。逃避的结果就累积更多的问题，问题就更严重。还有有的学生是比较内向的，这个内向的孩子如果挫折很大的时候他很痛苦，读书又读不好怎么办呢？跟那些这个不良的同侪团体的孩子一起玩，玩过了以后他说，你不要难过嘛，我这里有一个东西给你安一下，安慰他命，一安安慰他命的说下去的结果就逃避现实，让自己安一下，躲到一个地方安一下。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呢是累积的问题的底更严重好几倍，躲掉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不打紧，破坏了自己的神经系统，又累积一个问题，所以他很快就进入苦苦苦苦苦，人生那是苦的平方啊，地狱是这样跑进去的。所以人生讲了正信以后，第一件回过头来要谈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生是苦，所以称为苦圣地。苦是一件很神圣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点想要逃避苦，我们想要自己躲到一个山上去把自己关起来，以为我什么东西都可以隔绝，那么我告诉你，连小圣佛的修行都办不到，都办不到，因为你逃避。但是你要知道，到山上去修行的，他到最后几年以后他开悟了，他是回来化度有情了。我们国内好几位很好的法师啊，他在山上那是断食啊，他们的修行是真的是修行的很高啊，一个人然后几年以后 那一段时间他等于是真正的闭门苦修，现在回来化度有情，他对于这个生命的体悟就很深，对于经法的了解就很深入，他是深入过，他并不是要逃避，他是在那个地方学习，要看清楚。所以我们在家人学佛一定要注意，人生本来就是苦的，这个苦的问题，那么我们说，我们来看看文殊菩萨呢，就乘着佛的威力来解释苦集灭道是什么。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简单的把它看一下。第三，苦圣地这个问题，诸佛子，苦圣地此娑婆世界中，或名罪，或名逼迫，或名变异，或名攀缘，或名聚，或名刺，或名依根，或名虚狂，或名知昌，或名愚夫行。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所讲的苦，是讲说有各种不同的意名，苦的意名，无论它是逼受逼迫，或者是变异，或者是攀缘，或者是聚，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是苦。苦的来源事实上并不是我们认为苦的本身，比如说我缺钱用，我觉得很苦，其实我们要活着的本身有东西吃，这件人吃好吃坏这件事情，这个苦，我到我能活着的为止我还有东西吃，我们到活着为止还有东西吃，尤其是在台湾这个社会里头，你要存活根本没有问题的。为什么穷人感觉到苦呢？感觉到受逼迫，他感觉到受逼迫，怎么逼迫呢？贫病交迫。什么贫病呢？出去外头的时候觉得自己穿得不好，别人自己感觉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有钱的人要学会不自卑感比较容易，穷困的人要学不自卑感好难哦，他会逼迫着他。没有钱营养不够，身体容易出病，有病的时候没有钱可以看医生，贫病家破就不断的来。这种经验我有过，很惨，我知道。没有钱你真没有办法，单单能维持的家计已经很好了，但是贫病家破很可怕，但是那就是逼迫，那是苦。但是你要注意，所有的这个苦会来， 那么你要面对它，你要面对它。所有的刺激，人需要刺激，为什么刺激？抽烟就是刺激啊，是不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是刺激啊。我们呢，人本来就可以使自己生活快乐，放眼所及就是快乐的东西，呼吸到的空气本身就是快乐的东西，我们能活着本身呢都应该是快乐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不快乐呢？是因为我们想要多一点刺激它，我们要吃比较好吃一点的味道，我们要闻到一点好的味道，我们要需要一点好看的东西，是不是？我们需要一点更让我们感觉到安慰的东西。这个之外还要我们有一点名声，有点受别人尊敬，有点很大的权威可以决定人家的生死权柄，这东西刺激啊。你知道那些东西为什么我们需要呢？是我们需要刺激，所以或名刺，或名依根。你不要用透过你的根来做依赖，这些东西都是苦的来源。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知道这个苦的来源的时候，你要设法去解决它。解决的时候有两条路啊，一条路是看清楚我怎么解决它，解决问题。第二个是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是不是？但我必须学会包容。没有一个人呢，他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能解决的他尽他的力量去解决，不能解决的他要包容。这样讲很抽象，我举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我变成一个非常强壮的人，我办得到吗？我办不到。你要我变成赛跑百米的时候，我只能够跑，我让我跑九秒几十秒，我办得到吗？我对我来讲我办不到，我还骨头还生过病呢，我怎么可以去练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我办不到。我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刺，有这个依根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自己认清这件事情，我要包容它。相对的，比这个更严重的是，如果我是一个跛子呢，我能不能使他跛子变好呢？你有没有发觉经典里头告诉我们，当你信佛念佛的时候，使跛子不再跛？你知道那个跛子不拜跛的意思是什么？是盲者明。你知道盲者明是什么意思？是聋者聪。那个意思是什么？不是真的他听得到，也不是他眼睛真的看得到，他是超越于盲这个困境，超越于聋这个困境，超越于跛那个困境。所以他还是跛的，你看起来走路是跛的，形象上是跛的，他的心不跛。有一位老先生，他一辈子呢一直犯着很重的气喘病，他要往生的时候啊，那几天呢就交代他的子女啊，说你们要记得，你一听到看到我断气，那你就要给我提醒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念佛往生，第二件事情是要提醒我这个病没有了，同处解脱。我认为这位老先生很了不起，他深通此意。他说我被一辈子没有什么欠缺啊，其他东西我也得了，但是他老苦恼了我，但你提醒我，他在我有生之年我都包容他，我要走的时候一起，这个东西都属于色相的东西一起摆下，我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我，他要到极乐世界去。我听了这段话我也很感动耶。这修行啊，学佛啊，能学得有这样一点体认啊，是真不简单，是有智慧啊，是不是？我们最怕的是眼睛一闭的时候，到要到极乐世界的时候还是跛子，那你带的业太多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头也是这么讲哦。圣经里头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是不是跛子好了？他好了的意思你要知道不是这个意思，跛子仍然是跛子，但是他已经心，他的心已经不再跛了，他 他能真正的宽容他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残缺，有人残缺是形体的，有人残缺是心灵的，不一样，看不出来。彼此互益，我们知道这些苦，有的我们能接纳，有的我们可以去解答。科学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所以科学是佛法，哲学是佛法，生命的全部的包含是佛法。你要从苦这个地方真正的能够看出去才行。你能不能真正的接纳这个苦呢？我们越怕那个苦，越想逃避那个苦，那个苦就会越苦，累积的就越多。那么你能看开了，把它摆在一边，这个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不缺它，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在这上头要求什么，但是这个事情我可以用我们的努力，我们能精进，我们能不断的去展现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苦圣地的来源了。可是他告诉你，苦集，苦是从集来的，所以苦集圣地他怎么讲呢？他诸佛子啊，苦集圣地指娑婆世界，名弃苦，名灭坏，名爱着意，或名妄觉念，或名去入，或名决定，或名往，或名细论，或名随行，或名颠倒根，也就是集所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些方法集来的，用这些方法集来的。细腹，你的内心里头经常细腹的东西，我们打开例子来，细腹就是心里面打结啊。今天同事批评了你一句话，你哪放在心里，对不对？你觉得你受刺伤了，对不对？然后呢，你没有把它放开来，你没有去解决它，这是一个苦。这个苦你应该照理讲，你应该检讨自己，避免错误，勇于改正，或者你没有错，你没有错摆在一边，你有错你改进解决了，可是没有，你把它放在心里头，气浮在那里，就拔掉掉。好了，以后你再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又讲了一句话，你又跟前一天的那个垃圾堆呢，又放在一起。你把再好的东西放在垃圾堆，最后都会堆成一个大堆肥。所以他是急，未来越急越堆，就觉得那个人对你完全的不好。你呢，认为他对你不好，你对他脸色也不好看。好了，日子久了以后，两个人呢见面呢就不是路人而已咯，就有如冤家路窄咯，不止冤家哦，还常常碰面哦，路还很窄哦，每一次都是正面照会哦，问题就越来越多。这个事情就是急，所以急所产生的苦，越来苦就未来越来越大。我过去啊给各位讲过，史学家汤恩比啊讲共业，讲历史进化的动力。汤恩比怎么讲历史进化的动力呢？他说整个历史的进化的动力啊，就是挑战与回应。挑战是不是一个苦啊？挑战很苦啊，是不是？那就看你这个民族，那么这个领导者能不能带领这一群人去做一个正确的回应，改进它，解决它。如果能解决它，他就克服它，克服它，他就增加了一个新的经验，所以智慧就成长了，福报也跟着来了。第二个挑战来，他的信心越来越大，智慧越来越多，这就是正性成长。一个朝代所以新生的原因，可是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呢，他开始往下掉，掉的时候，这个挑战来了，他们太久的时间安于逸乐了。他就累积问题啊，今天累积问题，明天累积问题，最后呢是这一群领导者变成了统治者，他没有发生创造力去领导这一群人去克服他们整体的问题，结果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问题跟着一个问题来，一个问题跟着另外一个问题来，一个历史，一个民族之所以慢慢的走向崩溃，走向灭亡，是他慢慢的垮下去的原因。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克服问题的时候，不去挤它的时候，不去逃避它的时候，这个民主历史才不断的成长。那么一波一波的来，没有解决问题，下一波的力量就会张开它血盆的大口，一天把你吞噬掉一部分，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它吞噬的更多，最后一直到整个的一个民族全部崩溃为止。他说文明的兴衰史就在这一点上。我想汤恩比的说法跟佛法的说法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讲说佛法是消极的，你讲佛法是消极的吗？佛法是光明的，不只是积极的，是光明遍照的，就是因为他是积，他把这个生命的动力讲得很清楚，苦是神圣的，可是苦集这件事情也是神圣的，但是你要知道苦集这个问题必须要去灭，所以苦集灭也是圣地。你看我们看苦经过集起来这件事情，仍然还是要去以一种神圣的事情来对待它。那如何才能灭呢？对，灭的方法就是诸佛子，苦灭圣地，此娑婆世界中或名无争，或名离尘，或名极尽，或名无相，或名无末，或名无自性，或名无障碍，无明灭，或名体真实，或名住自性。那个金是改成住，就是我们住家这个住，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住。你看看，也就是说苦要灭的方法是什么？苦要灭的方法第一个无争，没有纷扰，离尘，你不要被这个尘把你束缚住，你必须要极尽，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被外界的东西把你牵动，牵着鼻子走，而你能冷静的去看那个问题。无相，就是你不要被色相的东西所欺蒙，你要看出那真实意。这个无末或者无自性，就是整个的一个世界的东西没有所谓有或没有的问题，没有所谓有自信或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些东西是一个现象因缘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在佛谈唯识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通常都讲说我佛呢所谈的是唯心的。事实上你要注意，佛谈的虽然是唯心的，但是他要我们的心去看一个唯相的世界，也就我们所看到的色相正是欺骗了我们心的东西。我们必须是用唯心的观点，就是从我们的心来看这个色相的世界。这个色相的世界的变化并不是本身它有一个主宰的东西，没有，而是什么？而是色相本身是在一个因缘尘劳当中不断的在这地方旋转的问题。所以你现在要活着，你必须投入这个色相的世界里头来，所以你必须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你也要无争，必须懂得无相无自性，你才知道这些东西并不是本来具有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生住异灭的，你能看到这生住异灭色相的东西，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一个真实的世界并不是你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而已，是在一个你色相所不能完全包含的那个本体界。而我们的终究究竟法是在那个本体界，只要我们进入那个本体界的时候，我们并不坏这个色相界，但我们不会被这个色相界牵着走。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佛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但是色相界里头处处是佛，魔鬼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在这个色相界里头处处都是魔鬼，而魔鬼也在我们的心，佛也在我们的心。所以灭这个圣地呢，就是要灭那个极，才能够同时灭那个苦。所以第六呢，就是苦灭道圣地。什么道呢？道就是一圣，去极，引导，无分别，平等，舍淡，无所去，随圣意，先人行，或名实障。 我们这里面呢所讲的这些名词都是讲道。道是什么？道就是从灭圣地那个地方来的，因为你愿意把它灭掉以后，所以只有一圣，没有二圣，只有大圣，就近一圣，没有别无二法，不起分别心，能引导自己身心福报的不断的成长，这件事情就是道。能看得出来色相的东西啊，无论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东西它本身无自性，所以在宇宙观里头，这个地方有一点跟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现在所住的地方是上帝造的。可是我们佛法里头讲的，不是讲是上帝造的，没有谁造，是一个他自然就会。我们在第一会里头讲过的，他有这个神力，有这个菩萨力，有自然力，有众生业力，有各种不同的因缘形成了这个娑婆世界。形成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就有这么多众生一起投入，才产生有这些众生一起来的共业来的。但是它形成的时候，它会生的时候看不到色相，看不到众生的色相，住的时候也没有，住的时候有，到了意跟灭的时候又没有，变意的时候又开始整个地球大变动，又生命又通通会死亡，灭的时候整个地球又恢复到完全没有的，大概天文学家所讲的理论说叫黑洞吧，又回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的形成，它是并不是有一个东西主宰它，而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没有任何主宰我们，有的话是业力，有的话是业力。所以我们最后可以看清楚的是，我们同时要在这里珍惜现在此刻这个业力，我们把它转世出去，把它实现出来，在这里同时得到了福跟慧，转动回去变成这个慧性的本体。所以苦集灭道它的主要的含义也是在这里。然后呢，文殊菩萨特别讲娑婆世界的临近的这个世界里头，包括密信世界、罪证世界、离垢世界、封印世界，一共十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通通都是谈苦集灭道这个道理。这件事情是生命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你能解决，人生就得到自在，就能够转世成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处处都碰到困难。所以四圣地这一品是在信心一建立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必须要真正的能够面临的生命本身是一件苦的问题，而你绝对不能逃避，而且你这个你还不能够说我现在就想离开这个色相的，我们这个有欲有色的这个世界，我想一起把它逃避掉，你还不行，因为你根本没有把这些东西转动变成智慧，你再怎么逃也逃不出这个色界欲界的这个圈圈里头。所以我们在修行的一个历程上，就必须要认识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很多的苦，我们愿意克服它，愿意承担它，有些东西我们能改进它，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包容它。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事实上是要一番努力的，这一番的努力最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带走它，但是正因为我们曾经努力，所以我们有丰富的智慧，我们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真正无量无边的这个法性，是用这个法性参赞十方诸佛的。所以苦集灭道的四圣地是无所谓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是四出世间法不二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出世间法里头学会，那你才有世间法可言，而世间法绝对不可能背离出世间法，不可能背离世间法，这就是苦集灭道真正的含义的。我们今天把四圣地讲了。 我们下一个星期呢，那么接下去再来讲光明，光明绝品啊。十二月啊，25号是正好是我们礼拜五，是不是？然后再下去，如果12月20你是礼拜五的话，那元旦又是礼拜五，我们放到了，是不是？你想，我们是要上课呢，还是要休息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吃饭的时候吃饭，休息的时候休息，工作的时候工作。我们有大家可以共同欢喜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休息。所以12月到元月1号，是不是这两次我们都休息，没有意义吧？好，但是没有休息呢，我们其实我们说是有休息，但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每天都很精进，应该没有休息。就我们自己的努力正道上，我们不应该休息。我们出去郊游也好，休息的时候跟家里人团聚也好，我们要学会把佛法带到生活里头来。我们那个时间我们拿来当自己实习用，那么你会觉得你真的把它带去试试看，你特别把那选那两天，你自己感觉到好，我今天我要好好来实践它，你会很有收获。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